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将有以下内容，关于在中国的苏联军人纪念碑，为什么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访问新疆令西方感到不安，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俄罗斯专家谈中印贸易。与中国经商二十年经验频道作者在金砖国家俄语网站电视台发表文章，介绍了在中国的苏联阵亡士兵纪念碑。1936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申请，请求向中国军队援助军事装备。根据达成的协议，在1937至1941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派出300名军事顾问、1285架飞机、1600门大炮和200万枚炮弹、82辆坦克、1850辆卡车和油轮、1.4万挺机枪、11万支步枪和1.5亿发子弹。苏联教官在中国军队中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在中国和苏联就在航空领域培训了9万名中国航空专家。来自苏联的3665名志愿者参加了中国保卫战，其中飞行员和技术人员2640人。1937年11月21日，苏联飞行员和日本人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南京上空。在与20架日机的战斗中，7架苏军战机击落敌机3架，无一损失。到1940年初，由于苏联飞行员参与的空战和轰炸，日本在空战和地面损失了900多架飞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苏联军人在1950年代为了保卫上海，同台湾战机作战。1950年2月14日，为了组织上海市的防空，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一个由4000人组成的苏联防空部队特别小组，其中包括116架飞机、436辆汽车、探照灯和广播电台，以及4个中国防空团。该集团的主要部分驻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后者现在已经为俄罗斯游客所熟知。文章作者写道，中国人尤其是老一辈对待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的苏联英雄非常友好。有一次我偶然到遥远的南方城市桂林工作，在那里我还参观了一座纪念我们的军事顾问伊万·巴布什金大尉的纪念碑。他在1939至1940年间作为国民革命第五军的一名军人，在南京战役中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他于1940年9月16日去世，享年35岁。苏联军人在中国的战功至今仍被人们敬仰和铭记。2007年4月28日，中俄政府间协议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修复和恢复在中国境内的苏联军事墓地的工作。根据该协议，中国政府与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合作，积极支持完善相关纪念馆。2015年9月8日，苏联飞鹰雕塑在中国首都的朝阳公园落成，雕塑表现的是一名正在戴上手套准备起飞的苏军飞行勇士。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顾西方人的阻挠，17年来首次访华。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米切尔·巴切莱特没有找到拘留营，而西方多年以来一直在说拘留营内似乎关押着100多万的维吾尔人。消息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切莱特访华为何激怒西方的文章。巴切莱特访华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一个让西方不舒服的想法。首先，很长一段时间联合国高级专员被劝取消此次访问，然后又是西方媒体就巴切莱特在华整个逗留期间发布假新闻，似乎是找到了新疆存在恐怖的证据。访问期间最轰动的一个事件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线发布的一份文件，据称这些数据是被黑客从新疆警方的电脑中窃取的。然而在文件中不知什么原因竟出现了大陆很久不使用的繁体字。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负责人亚历山大·洛马诺夫指出，继美国之后，欧盟2021年初因为似乎新疆侵犯人权而放弃了欧中互惠协议，并对一些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从那时起， 这一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趋势，在欧洲日益巩固。此后，维吾尔族问题变成了向北京施压的借口。消息报援引亚历山大·洛马诺夫的话写道，在新疆确实存在严重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中国从来都没有准备对外国人开放新疆，让其进入新疆的任何地方，而这使得西方公众反华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 尤其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少数民族因素，因为这总能引起西方人的同情。另外还有宗教差异的因素，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亚太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看来，米歇尔·巴切莱特此次访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告诉消息报记者，西方认为新疆被强行关押100万人，而中国在争取发展中国家 以及所有不明确站在西方立场上人的舆论方面，有了一个戳穿西方人的充分理由，实现了一次特殊的旅行。我们合作了，就是这样，该看的都给看了，我们没有受到批评。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比联合国更权威的组织呢？最近德国也做出了上述表现，由于担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 德国经济部拒绝为大众汽车在华新的投资提供担保。独立报就此报道称，中国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此次访华为由，否认了这些指控。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研究部负责人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该报，大众汽车在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前进入中国，起初是落地曾在苏联帮助下建成的长春一家工厂， 后来在上海建了一家工厂，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在这两个城市成立的都是20世纪末的合资企业，他们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不是第一次进入市场的公司，我认为他们可以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奇怪的是， 1995年 中国向两家德国公司欧宝和大众汽车提供了重建长春工厂的机会，欧宝觉得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的车， 所以退出了市场。 2007年 他在危机期间破产了，大众汽车留下来并从中获利，毕竟中国市场是巨大的。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专家认为，即使中方有铁证如山的证据，西方也不会在围绕新疆问题上停止对北京公开施压。不过由于台湾话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行动以及欧美的通胀等问题更为重要， 新疆问题在短期内显然会被放到第二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与中国发展预测中心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向消息报列举了影响印中贸易关系的因素。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中印贸易表明长期以来的平衡有利于中国，而印度方面 则一直强调需要改变这一局面，例如增加出口。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说，今天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都受到世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以及印度深受影响的新冠疫情的重大影响，中国受到的打击程度较小，但最近几个月疫情这一不稳定因素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可见印中双边贸易增幅不大，首先要用两国实施的抗疫措施来解释。 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认为，第二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逼印度反华，并使印度更愿意与西方合作，而不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在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看来，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或者印美贸易量是否会偶然暂时的增长， 有可能在3到4年后才能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